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真主党寻呼机对讲机接连爆炸，各方担忧局势升级。
外国副国务卿证实，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黄平已经离境。
众议院委员会批准法案，要求新车安装条幅收音机。
美联储大幅下调基准利率，显示通胀治理告一段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寻呼机同时爆炸一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否认美方事先知情。据以色列防长加兰特前一天致电美国防长奥斯汀说，很快将在黎巴嫩展开行动，但他拒绝透露细节。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加兰特是在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的寻呼机开始在黎巴嫩各地爆炸之前几分钟打电话给奥斯汀的。这名官员指出，以色列没有把行动细节告诉美国，但表示加兰特打电话是为了避免美国完全被蒙在鼓里。美方官员强调，他们不认为加兰特这通电话是严肃的事前告知。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告诉记者，我们不知道这项行动，也没有参与。
针对纽约州长不满办公室爆发中共代理人事件，要求驱逐中共纽约总领事黄平。对此，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周三向众议院委员会表示，黄平上周离开美国，国务院没有将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周三上午举行印太区域的强权竞争听证会，副国务卿坎贝尔出席作证。众议院伊萨连番追问坎贝尔，黄平现在人到底在哪里？这起掀起美中关系波澜的事件于九月初发生，当时纽约州州长霍楚的前华裔副幕僚长孙文与丈夫胡晓涉嫌担任中共的代理人，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与洗钱、签证欺诈等罪名被捕。孙文在职期间还多次阻挠台湾和纽约州政府官员会面。坎贝尔则否认国务院全盘知情，并强调说，报道所提到的一些内容并不是广为人知，而是有些现在才曝光。
乌克兰安全消息人士18号指出，乌克兰无人机当天稍早对俄罗斯西部特维尔州一座存放导弹和弹药的仓库发动攻击，引发强烈爆炸和大火，迫使临近城镇的居民撤离。消息人士说，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国防部火箭炮兵装备局位于托洛贝兹镇的一座大型仓库造成威力极大的爆炸。袭击发生后，火势覆盖了6公里宽的范围。法新社报道，消息人士说，仓库内存放用于伊斯坎德战术导弹系统和原点 U 型战术导弹系统的导弹、导向空中炸弹以及火炮弹药。特维尔州州长鲁德尼亚也证实，乌克兰无人机已经遭到击落，但由于发生大火，部分居民正在撤离中，不过并没有具体说明燃烧的是什么。
美国司法部周三表示，司法部已捣毁了一个影响全球逾20万台装置的黑客攻击网络，称该网络是由或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运作的。司法部声明指出，这种恶意软体感染了多种消费者装置，包括路由器、照相机、数码摄像机和网络储存装置，整体网络被称为僵尸网络。司法部说，僵尸网络装置受到中共当局资助的黑客影响，这些黑客替总部位于北京的永信智诚科技集团工作，外界称之为亚麻台风。声明补充说，美国当局已在一场法院授权的行动中掌控了黑客电脑基础设施，并瘫痪了该网络。
美国最大工会之一的国际卡车司机工会周三宣布，不会在2024年大选中支持任何人。这是这个工会自1996年以来首次拒绝支持任何一党候选人。综合法新社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际卡车司机工会这回拒绝替任何候选人背书，打破他们1/4个世纪以来支持民主党入主白宫的传统。这个号称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大约130万会员的工会说，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几乎没有对卡车司机工会提出的重要问题做出任何承诺。这个工会声称，针对基层成员的民调发现，这两位候选人都没有获得明确支持。 尽管最近两项民意调查显示，川普获得压倒性支持，目前距离大选之夜只剩不到50天，这对贺锦丽团队要在有限时间里争取工薪阶层选民支持的努力，可能是一大打击。
周三，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凯蒂发表海军作战的领航计划，作为海军的战略指导方针。他名列两大战略目标，为可能与中国在2027年前发生冲突做好准备，同时提升海军的长期优势。根据海军的新闻稿，弗兰凯蒂当天在海军战争学院发布美国作战海军领航计划，作为海军的长期战略指导方针。美国海军发表于2022年的前版《美国作战海军领航计划》，提到应对中共军事威胁的必要性。今年的版本则首度提到2027年的时间点。弗兰凯蒂在一段录影谈话中说，他可以确切地说，我们今天已经准备好了。但这项导航计划能促使海军继续全力以赴，以便能更加充分地准备，而以2027年为目标。因为这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军队做好战争准备的时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联储大幅下调基准利率，显示通胀治理告一段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YouTube 的创作者不必再仅仅依靠推荐算法、搜索结果和活作来帮助他们增加观众。在本周三举行的 Made on YouTube 活动上， YouTube 宣布了一项新功能，允许创作者的粉丝通过点击按钮来帮助炒作视频，使其在热门视频排行榜上攀升，从而有可能吸引更多的观众。操作的方法是，观众点击现有点赞按钮下方新增的炒作按钮，英文是 Hype。 该功能适用于订阅人数少于50万的创作者。随着炒作视频的人越多，这个视频在前100个被炒作视频排行榜上的排名就会越靠前。为了防止粉丝滥用该功能被喜欢的创作者助威，用户每周暂时只能炒作3次。不过 YouTube 表示，今后将允许粉丝购买更多的炒作次数，从而带来新的收入来源。 YouTube 还表示，过去4周在土耳其、台湾和巴西进行的测试中， YouTube 观众在5万多个频道中炒作了500多万次视频。参与炒作视频的最大年龄组是18到24岁的用户，他们占所有测试用户的30%以上。
周三，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法案，要求新车必须安装条幅收音机。这项法案以45票对2票的结果通过了委员会的审议，现在正等待众议院全体会议的最终批准。这项法案名为《每辆车的条幅广播法案》，将要求汽车制造商在不单独或额外支付费用、收费或附加费的情况下，在他们的车辆中保留条幅广播无线电。支持者说，条幅广播的缓慢消亡会增加在飓风等自然灾害或其他相关事件中广播紧急信息的难度。批评者则认为，法案可能增加电动汽车的生产成本。近年来，一些汽车制造商推出了不带条幅收音机功能的新车型，他们认为条幅收音机跟电动汽车不兼容，理由是动力系统会产生电磁干扰。汽车制造商还认为条幅收音机是一种过时的技术，还有其他更好的技术，像是互联网流媒体通过调频波段传送的高清收音机等，可以替代车载条幅收音机。
周三，独立媒体404 Media 报道，求职招聘在线平台领英可能在没有更新其条款的情况下，使用用户数据进行了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美国的领英用户在他们的设置屏幕上有一个选择退出的切换按钮，显示领英会收集个人数据来训练内容创作 AI 模型。这种做法并不新鲜，但是报道称，领英最初并没有更新其隐私政策以披露数据的使用情况。现在服务条款已经更新，但通常的情况下，这表示该平台将做出重大的改变，将用户数据用于新的目的。关于领英正在训练什么模型，该公司在一份问答中表示，是他自己的模型， 包括写作建议和帖子推荐模型。但是领英也表示，其平台上的生成式 AI 模型可能是由另一家供应商选的，比如其母公司微软要退出领英的数据搜刮，用户可以前往设置菜单的数据隐私部分，点击用于生成式 AI 改进的数据进行设置。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在美国国会一场听证会上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被中共用来作为外交工具，并出于某种不明原因变成台湾地位不合法。他重申，美国对台承诺不变，华盛顿在所有与北京的接触中都在不断厘清美国对台政策的性质。请听报道。
周三，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针对印太地区大国竞争举行的听证会中，肯塔基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要求在会中作证的副国务卿坎贝尔说明美国对中共使用联大2758号决议来处理台湾地位的立场。身为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之一的众议员巴尔说，他才从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及台湾联合国协进会代表团的会谈上过来。在该会谈中，1970年代的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是会上讨论的议题。巴尔问道，你能否理清对于中共使用它来宣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尽管他的确处理了蒋介石的代表权问题，但他对台湾的地位是沉默的。对此，美国的立场是什么？坎贝尔答复说，是的，的确如此。正如你正确地指出的，众议员他被中共用来作为一个外交工具，辩称出于某种不明原因，台湾的地位是非法的。他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诠释也让台湾处于劣势。不过坎贝尔说，他要说的是美国坚守对台湾的承诺，我们尝试在所有与北京的接触中理清我们对台湾政策的性质，它如何受到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及三个联合公报的影响。他表示，这个框架有时候是困难也具有挑战性的，但它提供了跨台湾海峡40年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平与稳定。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周二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在针对1016名20岁以上受访者进行的调查中，在关于为提升台湾国际地位和尊严，台湾应积极争取加入联合国的题目上，有 78.4% 的人表示赞成， 13.3% 的人回答不赞成。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在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的寻呼机对讲机在2天内接连爆炸，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周三说，战争的新阶段正在开始。北欧则对局势升级感到担忧。请听报道。
黎巴嫩周三发生新一轮爆炸事件，真主党武装分子使用的对讲机被遥控引爆，造成20人死亡，450人受伤。其中至少一起爆炸发生在真主党卫成员和一名儿童举办的葬礼附近。他们是真主党的几千台寻呼机周二在黎巴嫩各地爆炸后的12名死者的成员，爆炸还造成近3000人受伤。真主党周三表示，作为报复，他用火箭弹袭击了以色列的炮兵阵地，增加了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战争的可能性。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战争的新阶段正在开始，战争的重心正在向北移动。他周三在访问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时说，以色列国防军与新贝特、摩萨德所有机构和所有部门一起取得出色成就，取得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所有有关方面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三在埃及表示，美国正在评估这些袭击将如何影响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战争停火谈判的努力。目前，战争已经进入第12个月。布林肯说，美国既不知道，也没有参与周二的寻呼机爆炸事件， 同时也对地区局势升级表示担忧。布林肯在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蒂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各方应当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冲突的举措，这很重要。在周三的袭击发生之前，阿卜杜拉蒂谴责了寻呼机爆炸事件以及任何侵犯黎巴嫩主权的单方面行动。他说，我们正处于全面战争的边缘。伊朗驻联合国大使周三在一封信中表示，德黑兰正在考虑自己的选项。他在信中说，伊朗保留根据国际法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应的权利。伊朗对真主党和哈马斯的支持，以及加沙和以黎边境持续不断的冲突，已经引发了人们对更大范围地区冲突的担忧。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说，局势极其令人担忧，并表示他在与黎巴嫩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哈比卜的通话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以上新闻由贾岛播报。
周三，美联储将基准利率异常大幅下调了半个百分点，这次降息是美联储四年多来的第一次，反映出美联储现在正着重提振已经明显放缓的就业市场。请听报道。
周三，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从20年高点的5.3%下调至约4.8%。美联储此前14个月一直在这个水平上努力遏制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美联储决策人并暗示，他们预计将在今年11月和12月的最后两次会议上，将基准利率再下调半个百分点。他们预计2025年还将4次降息，2026年2次降息。虽然美联储现在认为通胀已基本得到控制，但许多美国人仍然对食品、汽油、房租和其他必需品的居高价位感到不满。前总统唐纳德·川普指责拜登与贺锦丽政府引发通胀飙升，副总统贺锦丽则指责川普承诺对所有进口产品征税将进一步提高消费价格。美联储降息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降低房贷、车贷和信用卡的贷款成本，从而提振美国人的财务状况，并支持更多的支出和增长。房主将能以较低的利率重新贷款，降低每月还款，甚至可以将信用卡债务转移到成本较低的个人贷款或房屋净值信贷额度。企业也能增加借贷与投资。房地美说，平均房贷利率已降至18个月低点的6.2%，刺激重新贷款需求的增。美联储下次政策会议将于11月6号到7号在总统大选结束后举行。美联储正在考虑的议题是，希望以多快的速度降低基准利率，使其不再停滞经济的增长，也不再推动经济。但所谓的中性水平应该落在哪里，目前尚不清楚。许多分析师认为它将落在3%到3.5%之间。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众议院否决拨款法案，美国政府恐怕面临关门。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黎巴嫩连环报，安理会周五紧急会商；
中共对美国构成挑战，坎贝尔谴责中共高层支持俄罗斯；
日本男童918深圳遇刺身亡，日本严重关注；
众议院否决拨款法案，美国政府恐面临关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斯洛文尼亚的发言人说，安理会将于周五开会讨论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装置连环爆炸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三在下周联合国大会世界领袖年度集会前告诉媒体， 让所有这些装置爆炸的逻辑显然是在重大军事行动前先发制人攻击。他也呼吁不要把民用物体武器化。纽约时报周三报道，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寻呼机全部是以色列特别制造的。据阿利 BAC 是特务设立的空壳公司，真主党误信手机不安全，全部转用犹如恶意软件特洛伊木马的炸弹寻呼机，伤亡惨重。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已经渗透进入真主党装备供应链，前所未见的大规模攻击计划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安排。
联合国成员国十八号投票通过，正式要求以色列在12个月内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并对不遵守规定的行为实施制裁。就在数十位世界领导人将于联合国总部开会，并为今年联合国大会开幕致辞的前几天，阿拉伯国家召开了这次特别会议。巴勒斯坦驻联合国特使曼苏尔16号表示，这个构想是你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的国际社会压力和国际法院历史性裁决的压力，迫使以色列改变其行为。以色列坚决拒绝这项决议。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马莫斯坦在社群平台 X 上写道，这就是愤世嫉俗的国际政治的样子。他说，这是一个与现实脱节的扭曲决定，鼓励恐怖主义并伤害和平机会。
美国政府资金将于9月底到期。联邦众议院部分共和党议员周三联手民主党，以220票对202票否决了一项拨款法案。美国前总统川普表示，除非满足某些条件，否则应该强制让政府关门。美国国会必须通过一项被称为持续拨款决议的临时开支法案，以便让政府持续运作到11月大选之后。而两党目前距离达成全年预算协议还很远。周三提出的6个月延期计划将把美国政府关门期限延后到2025年3月，届时下一任总统已经入驻白宫。这项草案内容还包括保护美国选民资格法案。川普支持的这项措施要求提供公民身份证明才能登记成为联邦选举合法选民。
美国情报机构18号表示，伊朗的网络行为者在6月底和7月初主动地向拜登竞选团队中的个人发送了电子邮件，其中包含从川普竞选团队窃取来的资料摘录，这是伊朗试图影响11月5号大选努力的一部分。拜登于7月21号退出白宫竞选，随后由副总统贺锦丽取代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国家情报办公室表示，此外，自6月份以来，伊朗恶意网络行为者继续向美国媒体组织发送窃取而来与川普竞选活动有关的非公开资料。川普的竞选团队在声明中表示，贺锦丽和拜登应该揭露他们是否使用黑客资料伤害川普。今年8月份，美国指控伊朗对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发动网络攻击，并对美国大众采取影响力行动，企图煽动政治不和。
一名10岁日本男孩9月18号在深圳上学途中被一名44岁的中国男子用刀刺伤，于19号凌晨因伤重不治死亡，凶手被当场抓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9号说，这是极其卑劣的犯罪行为，对此表示严重关注。日本外相上川洋子19号说，14号就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要确保日本人学校安全，采取万全的对应措施。但仍旧发生了这起事件，令人非常遗憾。近年来，由于中共的反日教育和宣传，针对日本人袭击事件时有发生。今年6月，一辆日本校车在江苏省苏州市遭一名男子持刀袭击，造成一对日本母子受伤。此外，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18号确认，中共一艘航母辽宁号首次进入了临近日本领海的冲绳县海域毗连区。同一天，还有另外5艘中共海军舰艇开进毗连区，日中两国关系日趋紧张。
美国东岸码头的劳工酝酿罢工，代表着36个港口约4.5万名工人的国际码头工人协会誓言，如果在9月30号劳动契约届满之前，美国海事联盟无法和工会达成新一轮的谈判协议，就会触发国际码头工人协会自1977年以来的首次大罢工。 货柜运输巨头达菲集团北美地区首席执行官乔治·高德曼周三确认，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港口的码头工人若从10月1号开始罢工，将立即影响美国正常的货物流动。另一方面，飞机制造大厂波音周三表示，上周五约30,000名技术工人发起罢工，停止生产737 MAX 和其他机型之后，公司将暂时让上万名技术工人休无薪假。分析师指出，旷日持久的劳资纠纷可能会让波音损失数十亿美元，加剧其财务紧张，并威胁信用评级。太平洋西北航天联盟执行长马尔科姆表示，供应商担心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很长的时间，将对供应商产生重大影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对美国构成挑战，坎贝尔谴责中共高层支持俄罗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周三启动降息，将基准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来到4.75%至5%的范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美联储对于美国高通胀已经结束的信心增强。目前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仅剩约7周的时间，现任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表示，这次降息对美国人来说是好消息，对许多中产阶级劳工家庭而言，房价仍然太高。前总统川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则认为，降息规模显示经济可能陷入困境。不过鲍威尔表示，美国经济依然强劲，失业救济申请等许多就业市场指标，甚至目前的 4.2% 的失业率也没有达到令人担忧的水位。美联储发表完声明和新的季度经济预测之后，美股当天走高，不过最终以小跌作收。美元走强，而美国债殖利率上涨。周三，黄金价格在触及历史新高后回落。另外，美元对其他货币下跌了0.5%，跌到去年7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欧盟第二高等法院周三取消了反垄断官员对搜索巨头谷歌处以的14.9亿欧元（约合16.6亿美元）的罚款。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则表示，委员会将仔细研究这项裁决，并考虑可能采取的下一步行动。另一方面，包含脸书母公司 Meta 和 Spotify 在内的一个企业团体周四批评欧盟在资料隐私和人工智能上的决策破碎且不一致。这些公司与一些研究人员和产业机构联署了一封公开信，对2018年一般数据保护范围下的最新决定提出质疑。联署者呼吁资料隐私监管机构做出协调、一致、快速和明确的决定。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时表示，欧盟所有公司都应遵守数据隐私规则。拥有脸书、WhatsApp 和 Instagram 的 Meta 公司，最近在隐私监管机构的压力下，停止使用从欧洲用户收集的数据来训练 AI 模型的计划。
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结果显示，有57.4%的受访台湾企业正在或考虑撤离中国。华尔街日报9月18号表示，要探究全球产业在面临将业务迁出中国和保持现状的矛盾时，可能做出何种反应。台湾企业的处境和选择或许能够成为某种先兆。40多年前，重新开放的中国开始吸引境外的投资者，台湾人率先在中国大陆设立工厂，随后日本人、美国人和欧洲人也纷至沓来。如今，台湾制造商、餐饮业主和其他企业主再次引发潮流，这次是全球企业撤离中国的潮流。报道称，总体而言，跨国公司正在撤出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外商对中国工厂、商店和其他硬资产的投资下降了31.5%。对于一个多年来一直是外资聚焦的国家来说，这是惊人的变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周三表示，中共对美国构成的挑战超过了冷战时期。他还谴责中共对俄罗斯国防工业提供支持，这种支持直接来自中共领导层。请听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周三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说，北京对俄罗斯国防产业的支持直接来自中共最高领导层，而且中国提供的芯片极大提升了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战场能力。坎贝尔说，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超越了冷战，中俄之前举行了大型联合军演。一些国会议员敦促拜登政府制裁支持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中国银行。坎贝尔说，我们把很多中国的金融机构列入观察，我们必须有欧洲人的配合，我认为我们正开始取得进展。坎贝尔表示，美国需要保持两党对中共的关注，并加快美国海军造船的速度和提高美国国防制造基地的能力。他说，跟中共带来的多方面挑战相比，冷战显得黯然失色。中共的挑战不仅仅是军事挑战，它是全面的，它深入全球南方，它深入在技术方面。坎贝尔敦促美国加大对先进技术的投资，以便更好地与中共竞争。他说，人们认识到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这位美国国务院二号外交官说，提高美国军舰的产出速度应该是未来十年的最高优先事项。坎贝尔说，这是一个海军时代，提高美国海军军舰的设计和建造速度是我们在未来十年中需要做的最重要事情。坎贝尔表示，拜登总统将于周六主持召开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将包括重大宣布，表明美国在帮助太平洋和东南亚国家追踪非法捕鱼船队方面的实质性进展。四方安全对话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这位副国务卿还强调，美国已经要求欧洲同事采取更多行动，在针对中共支持俄罗斯问题上与美国一致，公开表达关切。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在朝鲜上周罕见地披露了铀浓缩设施后，美国国务院第二号人物库尔特·坎贝尔周三表示，美国不会接受朝鲜成为核武国家。请听报道。
据韩联社英文版报道，在周三举行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副国务卿坎贝尔重申了美国的立场，并强调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正在采取的行动损害美国及其盟友韩国和日本的利益。9月13号，朝鲜罕见地对外公开了一个铀浓缩设施，这是自2010年以来朝鲜向美国核子科学家西格弗里德·赫克尔展示宁边铀浓缩设施以来首次进行此类披露。韩国统一部随即对朝鲜公开铀浓缩设施以及金正恩誓言增强核武能力表示强烈谴责。针对美国是否只有在朝鲜放弃核计划后才开始谈判，坎贝尔在周三的听证会上强调了平壤不愿谈判的态度。他说，我只想说，在外交上，我们准备好坐下来与朝鲜接触，我们确实有一些条件，我们不会接受朝鲜作为核武国家，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所有的接触都是尝试，我们希望提供帮助，在疫情期间提供协助，我们敞开大门。坎贝尔说，过去六年来，我们几乎和朝鲜没有任何交流，他们选择不和我们直接接触。当被问到朝鲜领导人是否会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带来不良影响时，坎贝尔表示认同。他说，我要明确地说，金正恩正在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对我们的最密切伙伴日本和韩国采取极其恶意的措施，我不认为他们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有任何可取之处。而就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召开的当天，朝鲜还向它的东海岸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在一周内的第二次发射。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继续为听众朋友推出经典文化旅游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您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的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九月的东欧充满了童话和浪漫，德国、捷克和奥地利三国却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路，这是一道什么样的历史和景色呢？
10月、11月，日本台湾双岛游，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以上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
北美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或者登录希望之旅网站 hopetotravel.com。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